大家好，我是林推威，
我是一方。
网络上常常有人说鸡排赚的比零公司的薪水还要多，不过卖鸡排真的有这么容易吗？今天来的嘉宾是，他是鸡排店的二代，他协助妈妈的鸡排店并加以改良，研发新菜单。我们今天邀请到陶城鸡排的品牌负责人 Jace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欢迎 Ja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e。
Jace 你好，那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还有陶城鸡排的品牌有哪一些产品。
我自己本身之前就在台北做行销，
对，
然后就做广告行销公关公司，对，然后后面有到代工厂里面做 in house 开发代工厂自己的牌子。那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回家了，协助妈妈去经营这个鸡排的生意。我不敢说是事业，因为当时还是一个摊贩。
对
对，那我们的品牌其实目前开发了很多，从原本的大家知道传统鸡排，到脆皮就是像肯德基卡拉系列的那个样子的外皮，然后炸鸡桶也有，还有炸整只鸡，这是比较大类肉类品项的部分。那当然大家所知道鱿鱼啊、盐酥鸡这些都有。
对，
那当然小品项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像是盐卤过的米血，因为炸物大家通常点米血都觉得米血太硬太干。
对，
所以我们用别的方式去让米血的口感更好。对，比较 popular 的产品是这样。那我们内外销的产品其实就是像内销就像冷冻包、冷冻调理包，然后酱料，我们有一个自己调制的椒麻酱料。那外销的部分就是我们把台湾炸鸡的味道带到全世界去，包含就是炸粉跟腌制料，那他们只要自己买肉回家就可以让它的味道变成台湾鸡排的味道。对，我们大概的产品就目前就是这一些。
所以从小是就是鸡排店的那个环境下就是长大的吗？
说真的，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其实是开电脑公司，这我没有跟人家讲过。对，那因为反正就是家道中落之后，妈妈才自己出去外面卖鸡排。对对，所以你说环境都家没有到整个环境都鸡排，其实那个大概是我高中、国中、高中的时候了。
那就一路卖到你出社会的那个时间点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我也因为高中就不常在家里。
OK。
对。
好，我想问一下 Jace， 因为蛮特别，我们刚才在还没有开录之前有跟 Jace 大概小聊一下，就是当时你为什么想说要做内外销，是因为有看到一些商机吗？还是怎么为什么会有会想要做内外销的一个动作？
应该是说当我回去协助要做鸡排店，其实我本来就不是想要单纯把一间除了进一间店之外，其实我目标是要把台湾炸鸡的味道
发扬光大
带出去。
对对对
对，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符合每个国家的法规。
对，
很多东西不能放的，台湾可以放，那个国家不能放的我们都要全部拿掉，味道又不能变太多。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对啊，目标其实我们就是要到国外去。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所以当时是先从就是经营妈妈的店开始，然后慢慢拓展成实体店面吗？还是说他的那个路径大概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妈妈原本是路边摊就是要推手推车摊贩，从仓库推出去，然后结束营业再推回来，好的那一种。那我去之后先把它改成店面，因为我认为路边的环境太难控制了。
对，
那我先把一间标准店的形式先做好，那后面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对
对，所以说当时我是回去协助妈妈做这件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陶城鸡排它开业大概几年了，那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比较辛苦或是比较不同的状况？
应该陶城鸡排从妈妈路边摊到现在是今年第23年，我们就是西元2000年开的。对，那我回去协助经营大概现在步入第六年。对，大概第六年。那比较大的状况当然有，其实刚开始就是没有办法，妈妈没办法适应路边摊转成店面的那个环境跟流程。第二个是她没有办法接受数据化的流程管理。对，这个是对上的问题。那对下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面临到的面对员工的问题。
对
最近，然后在疫情期间，因为 乌克兰战争造成很多原物料食材的上涨，而且不是讲上涨两个字这么简单，它涨了大概一倍。
OK，
对，好的状况，而且这是在一年内发生的。对，我不讲大家可能不清楚，像以鸡肉来说好了，它是一个礼拜涨10%。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对，
那它还是继续在涨吗？现在还是之后还是会持续？
已经涨到一个高点，然后有跌回来一点点，然后现在又要准备涨回去。
OK，
对，
天哪，
据我所知，
那也想问，就是妈妈那个部分，就是之前你刚接家业的时候，你讲刚刚有讲到说数据化的管理嘛，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讲比较 detail 的部分，就会变成是他做，我在旁边计时看温度。然后我必须叫 stop， 我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这不是一次，我可能一个品项要做30次、50次，然后最后我自己还要再下去做微调。对，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不只是做一次，因为除了我们公司还有研发，所以研发又我又请他再重新做了更精细的部分。
我是常常看到那个胖老爹去看的时候，他都会有计时器，然后他一到然后他就会关掉，然后把鸡肉拿起来，就还蛮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你是希望说每一个品项都是炸到你觉得 OK 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没错，因为其实炸物我坦白说讲开了不难，它其实就是时间跟温度，
温度的控制，
就两件事情而已。那这两件事情你说要非常精准嘛，也很难，它大概误差个5秒10秒不会有问题，
是
但是忘记了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计时器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要拿起来。OK，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这现在听起来就是你是从原本可能比较妈妈比较随性的过程中转换成要极度 SOP 化嘛，那这中间应该有引发一些就是可能会有纷争，会有一些过程的一些冲突吧。
其实我这一套其实是有去跟一些做食品开发的前辈了解。
对，
就譬如说像很多很知名的大厨，他们也都是很随性的。
对，
那他怎么样去完成把他们的东西变成可量化的制作方式，其实也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默默在旁边记录。对，我顶多是被他念一下你走开啦，顶多就这样子而已。
OK
对，反正你走开我走开，我可以再走回来，我再继续记。对，所以是我觉得没问题。
了解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那就是当时后来就是去协助家业之后有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吗？
第一个当然是环境比较大的改变。
对，
好，然后再来是流程上面很大的改变。好，我们怎么样在每一个工站上面的时间包含走的脚步可以到最短，时间可以到最短。
哦，你是说转换，例如说从哪边拿到东西到哪边的那个？
对，对。哦，光这个调整，我直白说，我们自己的店都调了5次以上。
哇，
对，大调，小调，微调不算哦，大调5次以上。对，
对，这个，如果你有看麦当劳的那个电影啊，他其实就有看他的第一幕，就是看他怎么走位。对啊，我觉得所以看起来走位其实也很重要，对不对？
没错，而且。这件事情我因为看麦当劳那部电影我有学他，我去找了一块地拿粉笔在地上画，
然后真的在研究怎么走位的。
对，我真的自己拿粉笔在地上画，然后自己走走看。
所以你们是在精算说拿到东西到炸锅的时间，还是它是整体的面向你都要去算进去？
其实是整体的面向，连
拿出去卖的时候
等于说你要先把流程写下来。我从点餐备料，然后再来就是烹饪 炸东西，最后再来取餐，然后再来就是拿给客人，总共譬如5个阶段。
对，
那你的环境空间你要怎么去分配这个阶段先在哪里，然后再来自己去走。对，那其实大家会认为说走这个好像很简单。没错，如果你只面对一个客人很简单，如果你一天200个客人的时候，那个时间每一个步骤 delay 个5秒，5秒就好了。那你200个客人，你一天会 delay 多少秒？这个就是一个很精准去了解的东西。
那如果在从摊贩到店面，那这个店面的环境除了走位上的差别，还有什么其他的？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符合环保法规。空污我们做净电机，然后水污就是做节油槽。对，很多店很多小店不做节油槽的，但我们愿意。花钱把地板凿了一条水沟，再买节油槽进去，再砸 一条水管出来、嗯哦、其实这个是它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是
对小店来说，对，但我认为这应该要做。第二个问第二个部分就是冷气，
嗯嗯，
对，空调的部分哦，光空调这也是一门学问、嗯、对，因为炸物的空调有一个最大问题，餐厅空调很简单，因为它就空间几吨的冷气，
对，
炸物因为有抽风因为冷气的会被它抽走，所以冷气摆的位置跟它抽风的强度跟它抽风的方向怎么折，
这好酷哦，
然后还有补风，因为风如果它抽的马力很大、嗯、里面的空气会被抽掉，
嗯哼，
会被你看里面的空气一直被抽掉，但冷气打进来的风太少，那你里面空气越来越稀薄。对，
所以等于说冷气也不能装假的啦，它可能选对位置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选对位置、嗯、然后冷气的强度也要够、嗯、让他们balance，你这样风才会一直不源源不断的进来，补新的风进来、
嗯、
抽旧的风出去，然后冷气也能够对流。这个我应该改不下十次。
这可以讲一集耶，
对，
好强。
所以主要都还是内部环境的一些变化嘛。
第一个，那在外对外部的部分啊、嗯，当然对客人最想了解的就是说，我因为以前的摊贩就是哦，你自己加东西，哦，你们现在可能在现在还是有我加东西，然后给老板，老板就算一算多少钱你收，或者是后收。好、
嗯
哦哦、就可能就这两种模式。那我当时去就是直接改点餐机。
点餐机、
就直接改点餐机就上 POS 了。
嗯，
对，那上了 POS 之后可能就是叫号取餐。
嗯、
哦、就是那个阶段就直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对客人的部分。那在后端的部分慢慢的我们有自己的库存管理系统。
对。
好、哦、我们有建自己的 ERP。
嗯、
哦、我们的 ERP 是细到生产要填工单的。
Okay.
就是说他腌多少肉用了多少肉腌料什么什么什么，每天如果他只要有生产他就要 key、
嗯、
对，我就可以去算我的料，对，这整套系统是已经建立完成。
哎、嗯嗯欸，那你刚刚有讲到自动点餐机在一开始就是要转换的过程中有一些阵痛期吗？
其实这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其实我们大概转、嗯、像今天来说我们大概我刚转完大概一个礼拜，
嗯，
对，那我们还刚开始还有派一个人力
在那边看、
啊、在外面看，如果有人不会操作、嗯、去教他，但是其实那个人最后他只站了第一天他有站，后面他都没站了，因为我们发现
大家都会，是不是
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到前面他就会自己点了，因为我们点餐机是有收现的，
嗯，
对，他是收现金的，对，然后那收现上面会贴、哎、这边要投钞票，然后这边要投零钱，
嗯，
对对对，
就现在已经直觉性蛮高的、嗯、
对，非常直觉，
很多地方都有就是在做那个自动的缴费机啊、嗯、或者自动点餐机，所以有点习惯了，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对，而且我觉得对我来我认为像停车场帮助很大，
对，
真的，
因为长辈或者是老一辈、嗯、他们最常接触点的自助缴费机就是停车场，
嗯
嗯嗯，
对对对，所以说只要你的模式跟停车场差不多，缴钱的方式跟天差不多，其实就没有问题，他们自己会投钱，我吓到、
嗯、
我都没交哦，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因为排队嘛，你有自助点餐机之后就开始排队，
对
对，然后就排队，他就排了啊，排了他就点啊，点完了他就自己付钱，然后他就知道拿那张单等号码，
嗯嗯，
哇，大家都好懂那个流程，
对，而且这个是没有教育成本，对我来说
真的
这个教育成本好低 哦,
好哦，而且你没有省人力啊，
对，光用点餐机至少可以省一个人的人力，
嗯，差很多，
对、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鸡排店那么竞争啊，那陶城是如何做出他自己的差异化？
应该是说鸡排店大家都做多多鸡排，那其实台湾、嗯、当然如果讲到要自己腌制的部分也有、
嗯、
但是量就少，如果是小店自己做量就少，
嗯，
好，那现在会越来越少，那大部分的连锁店他们都是人家腌好给他，
嗯，
对，那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开发自己的味道，就是我妈二十几年就是这个味道，她也不是跟外面拿鸡排的、嗯哦、所以我们从腌料到炸粉，
对，
到椒盐到辣椒粉梅粉都是自己调的，
嗯，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味道、
嗯、
对，喜欢的人就喜欢、嗯、不喜欢的人可能就不喜欢、
嗯
哦、我讲很直白、
嗯、
对，
没有啦，应该都还是因为每一个鸡排或每一个地方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嗯，
没错没错，
还有它 炸的东西应该也不太一样，
对
对, 對、啊、像你们有炸全鸡就觉得很还蛮特别的，是整只鸡下去炸，
炸全鸡其实我因为我不敢很臭屁的说我们是始，但是其实我们是台湾第一间曝光的炸全鸡店、嗯、对对，所以当时曝光完之后其实我们当然也遇到很多挫折。我印象中最严重的挫折就是我们曾经一整天卖了几十只全鸡，然后里面有三分之一都炸不熟。然后
为什么？因为就是太大只。
刚开对，因为刚开始你开发完产品、嗯、就算你已经测试完了，你搬到市场上还是会有问题。嗯，对，所以那三分之一的客人，我这样大概持续了三天吧，我印象没错的话三天，每天结束我们就是闭店开会重新再弄，
重新炸。
对对对对，重新再把、哦、把一些数据，就是把一些数值调整这样。嗯，按、嗯啊、那些客人，我是一个一个拿全鸡去跟人家道歉。嗯，
就是我再送你一只手的，
因为全鸡都预炸，都要预定。嗯，所以他们一定会留电话。哦，这个是刚好那时候发现的好处，所以我就是电话回去。
对
对
对，我觉得对啦，因为但是开发新产品会不会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后面就比较
好
了，因为我想全鸡的那一段是我跟妈妈一起开发的，嗯，妈妈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做，但是我后面有研发，
哦、所以等于说研发他们会比较知道流程或知道怎么去运作，
对，然后他也教了研发，也带给我们门市哦，不管是我妈妈或者是说其他人，带给他们怎么样去了解产品熟度的方式，嗯，好、哦，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在测试产品的熟度。对，那未来就不会再发生这问题，
所以还是要回归专业啦，看起来研发应该还是有它的专业性在、
哦、我们家研发是就是食品科学的硕士、嗯、
OK
对对对
对、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陶城有哪一些品项是最热门的、嗯、例如可能是炸全鸡啊，或珍珠奶茶派啊，或是米血啊，什么样的东西是就是你们的鸡排店是比较受欢迎的？
其实说到鸡排店，我们最欢迎的还是鸡排，
鸡排，嗯，
对。那其实我们鸡排是用酱油腌的、
oh, ，OK，
对。然后其实它是很传统、很传统那个味。那当时我不把它拿掉，我是希望把这个传统留下来，嗯，对。好、哦，就是很重的酱油味，
对、嗯、
对。好、哦，那就是因为这个味道，所以只有目前我这样吃下来啦，我们的味道应该其他地方目前还没有吃到。好、哦，那所以说最热门还是它。那炸全鸡就是。一些节庆啊，生日啊，哦，啊，平常
圣诞节很适合，
很适合，包括前阵子的那个感恩节，嗯，对，哦，他就会很夸张，对。那米血是因为像刚刚有说，一般杂物店的米血都太硬，
对，
它炸起来太干太硬，好、嗯哦，但我们就会把米血，我们是先卤过才炸的，对。那你又不能卤太熟，那这一样是我们自己抓的数据。那吃起来口感就会有点像蒸的米血糕，但是外面脆脆的。嗯嗯，哇，对对，
光想象就觉得很好吃。
对，
不会，他会来，要来台北开店的，
太好了，
可以去吃吃看，
就很近，
没问题。
对，哎、欸，不过想问一下，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新的产品啊，就是有没有遇到，例如说你们推出了这个新产品之后，大概消费者反应是不太好，然后反而你们就是直接下架，还是你们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流程去测试说这个产品是 work 的？
应该是说他必须，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们也有下架很多产品，嗯，那。消费者当然也会让他们去 try 这件事情。那要下架产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时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后端制作前端贩售，它不是像冷冻品拿来我就直接炸，
对、
哦、所以说它会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后端持品的后端制作成本太高，
对、
哦、高过我们的预期，嗯，好、嗯哦，那这个东西我不能卖，因为卖了会赔钱、哦。我直白说、嗯，那第二个部分客人不爱。好、哦嗯，那通常我们现在是抓三个月不行就下掉。嗯，对，
欸、
一定得下掉。
那你们出新菜单的频率高吗？
我们以前比较高，嗯，但是我发现现在那个出菜单的频率还是要像我刚刚讲的，后端的成本很重要。
对，
对，我们之前花了太多后端的成本去开发，不断开发的新产品。我们大概三个月就会开发好几支新产品，嗯，对。那我们每一个月，我那时候给我们研发 team 的 target 就是一个月至少20支，
哇，很
但20支不一定会上，20也不一定可能全部会上，嗯，对。
那怎么去评论说不会上或上？就是你刚才讲的成本嘛，那有没有就是大家来试吃或者做一些不同的测试？
其实我认为其实餐饮店最好的部分就是小量从研发那边小量生产，门店直接去做测试
，OK，
对，
看消费者的接受度，
看消费者的接受度，因为其实你找了亲朋好友来，我觉得没有用，就像很多人
大家都会说好吃好吃，
对，就像很多人开店，然后我就会譬如说来找我，然后问我说，哎呀，这个开店怎么样？我觉得你觉得可不可以？然后我就会说，那这个东西有试过？有啊有啊，我们大概有很多朋友来试就觉得不错。我说几个？三十个。我说那你三十个能够撑一间店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很走，因为我自己是，我刚刚没跟大家介绍，其实我是念工科的。
哦 ，OK，
对，所以我的脑袋里面就是
比较数据化
，对。那我们现在其实算出来一间店一个月的营收，如果杂物店一个月的营收，如果要可能三四十万，
对，
这是很基本的，
对
的营收的话，你客人至少要1000至1500人，对，因为吃杂物，我们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会员系统，所以我看得到说每个客人的回流率基本上。我看平均啊，如果那种频率很长也有，
每天吗？
有一个礼拜平均来三天以上的。
哇，他好喜欢吃、哦，
那超夸张的，我自己都吓到。但是平均啊，大概是2个半月至3个月
会回来一次，对不对？
一次，
好酷哦！自己就回想自己那个炸物店的那个频率是多少？
我现在有饮食控制，所以我几乎是强忍自己不要去那。
对，但是炸物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其实我认为炸物不在于它好吃，我觉得重点在它能吃，然后再来是它的味道要被记住，我觉得这两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想到这间店，
对耶，
或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想到这间店，好，我就这样在炸物店的这个区块就成功了，
就够了这样子，
对，因为你可能，你不要告诉我3个月你都没有低潮。不可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一定有低潮，
低潮才能吃炸物就对了，
低潮才会想到炸物，
想到了，想到
就比较
心情不好的，
心情不好，我好想去吃鸡排这样子。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好，第二个就是 party 派对，
派对派对，
哦，聚会的时候，就只有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情境，你会想到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炸鸡或鸡排店或咸酥鸡店都是晚上才开？就普遍都是啊，为什么会
有？我有时候想要中午吃，可是没有一间中午开的，
因为量不够
。是啦，
就是那个市场量不够。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有发现，因为我们工作都是朝九晚五，所以中午通常时间很短。
对，
这是第一点。
便当结束，
便当，而且又要快又要便宜。就是，但是鸡排吃鸡排是有一种抚慰心理，你刚刚提到这个抚慰心理的感觉，
对，吃完就好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吃鸡排你会吃的特别久，你没有看过人家吃鸡排像吃便当一样
狼吞虎咽，
嗑掉，
对，没有，所以他的那个食用习惯是不一样的。
哦，对啦，咸酥鸡还会把那纸撕开摆好，然后才开始慢慢吃。
对对对对，然后一颗一颗边聊天边吃，有没有？你有看过吃咸酥鸡那边猛
嗑？
对。没有，很少。对，
我觉得应该是享受型的食物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除了就是经营，例如说流程啊，或者是产品之外，就是跟员工的部分，你目前就是前面有稍微提到说员工是很难找吗？还是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训练
不止难找，而且其实吃的东西我很要求啦，因为我的要求是到很洁癖那种程度，就是说我要连。生产就是我们后端的人员自己敢吃，到门店的人员自己敢吃，我才 OK。所以我后端我也是做标准的环境去生产，对，他们做肉是要开冷气的，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样讲是因为有很多店家他们是不太敢吃自己煮出来或炸出来的东西吗？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方便在这边说，但是你可以问你做餐饮业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问他们敢不敢吃。其实有很多品牌的厨房都问题很大，
真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不是因为总部没要求，或者是环境不好，是后面在管理上面没有要求他们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哦，
但这才是最难的哦。举个例子，抹布我们有分生熟食，那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怎么办？
丢掉。
好，第一个丢掉，对不对？啊，如果他不讲，你怎么知道？
就不知道。
对，
对啊，
就不知道。你东西在后台掉到地上，捡起来，把脏物拍掉，知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好，甚至连在食材的阶段掉到地上，
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对。
OK， 好，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管里面的部分。好，除非有人录影有证据，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不
知道。
对，那在我们来说，我们这个东西触犯我们天条。对。他只要那样子的话，一次就GG了。
就GG，
对，我就不会让他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他在那个地方每天后面都有人盯他，对，
算了吧，直接把他 fire。
欸，现在 fire 很难哦，现在 fire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
真的哦。
对啦对啦，
对
你对 fire 不行，因为我最近也有感同身受。
最近想要做这件事。
这个我经验非常丰富，我为了人事的部分，我上了一年的人资课。对，
你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去上这个课呢？
因为太多劳资纠纷了。
像是什么？
不是我们啊，不是我们，是别人。
对对对，
我是因为别人发生很多劳资纠纷，我自己觉得哎，我那时候员工二十几个，
要去学习啊。
对，我那时候员工，我最多员工的时候二十几个，快三十个的时候，我自己要先把这个人资的
自己先理解，
没有人资的系统跟架构要先架好，不然的话如果一出事就麻烦了。对，
懂。
哎，那我觉得 Jess 你应该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因为我从你的经历，从工到行销，又一直到这样子去协助家里的产业，是一个很爱学习 的人吗？
哎，被你说中，我就是一个好奇宝宝。
好奇宝宝。
哦，对，包含说最近我们店有重新变成自助点餐店的时候，那所有的除了设计是我跟设计师讨论出来的秀面图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我自己跟工班讨论弄出来的。对，然后图也是我画的。对，所以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对。
那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点是想要把你们原本的门店改成现在自助点餐的形式呢？
我讲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好了。当然客人，现在的客人其实他们有很多要求。但当然这个是不免俗的，大家现在需求，自己的需求变得很重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服务给他，他就会有很多摩擦。
对，
那我们有一次是我们里面的店员，然后客人来买鸡排，然后前面那个客人又买袋子，所以他要给他袋子，然后这个客人年纪比较大，他跟他要袋子，他跟他讲要花钱。然后但因为那个时候外面排很多人，所以他等阵子了，他有点不开心。然后他就不爽，直接拿鸡排砸我们家妹妹。对。
为什么？
可是他要买袋子，
他就会买袋子嘛。
因为袋子，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前面你给他，我你不给我，你是看不起我的意思吗？
哇哦，
就是这么单纯的。对，问题是这个袋子不是只有我们，是全台湾不知道购物袋是需要
对啊
钱买的，
没错，
多已经实施多久了，所以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但我看监视器就是这样。对。
那后来怎么解决？
那客人就走了。但我那个员工，我必须得花很长的时间去帮他做心理辅导。对，因为他会认为我为什么要被砸，那很烫欸，他直接往他脸上砸欸。
对
啊，
对啊，这可能还是有时候还是要，我觉得取舍的问题，或是可能还是要对员工还是要有一点点协助或心理的一些协助。
没错啊，其实发生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其实我之前知道要这样做，但是一直很没有很大的
一个转捩点一定要去做。
但我觉得因为发生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是说，哦，我必须得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得很快速的去改变它。对，
所以等于说就是推进你想要做所谓的自动化流程的一个步骤这样子。
没错没错。
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 Jace， 就是你有透过网络上在销售自家的产品吗？或是有利用美食的 KOL 口碑合作，或是做 SEO 的一些行销吗？
其实有。那这边的话可以分享一些小，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广告公关出身的。
对。
那我认为做这些是一定要做，但是不用花很多钱。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跟部落客，部落客有 KOL 也有。然后在自己 SEO 是一定有做。当然最近网站挂了，因为我的伺服器 是用乌克兰那边的伺服器，所以我一直没时间去处理。
他们也在打仗，
所以我一直
网站也在打仗。
而且我之前很忙，我没有时间处理它，所以网站之后才会再上。然后，但是只 对，所以网站挂了。对，那 SEO 我就先转成，我就把 SEO 转成线上点餐的，
嗯
的短网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okay、
对，所以这个该做的还是得要做啦，因为大家目前还是做 Google 排名。那我认为现在做餐饮店最好。一定要做的一定是我的商家的排名，就是那个地图搜寻的那个排名、
嗯、Google 的排名、
嗯、对 对，那个排名一定要做，所以评价、嗯、评论一定要做多。
嗯，但我觉得很多餐饮店其实还蛮吃就是地址，就是你今天在台中开，你就没办法吃到台北的客户，就是如果在 SEO 上面经营排行榜就是很上面的话，对于实体门店是有帮助的吗？
我认为像我刚刚讲的在 Google 地图上面有帮助。
嗯 嗯，
我的商家嘛，对不对？
我的商家、嗯、但像我们之前花了很多力气，因为我们找的部落客是台湾很多有些知名的部落客、嗯、像大家所知道妮莉啊，妮莉也帮我写过，
嗯，
对对对对，然后大口老师也帮我写过、嗯、对齁，然后什么艾琳娜齁、嗯、这就是这些比较资深的部落客都帮我写过。
对，
那像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商家的部分，但他们写完之后是全台湾曝光的。
嗯，
对
对，所以说对单一店家我坦白说效益不大。
嗯
嗯、
哦、但是如果他是包行程，他变成旅程，他就有效益了。
嗯，
但他的效益是来自于观光客。
嗯，
好、哦、这是我分析的点。那如果你做在地的，我认为只要找在地的人，就因为其实除了台北之外的其他地区观光人数绝对没有台北这么多，
对，
所以你们还是要得做在地，平日还是得生活。
嗯哼嗯哼，
对，就小店啊。
嗯哼，
对，所以你做在地客还是要有。那在地客你要很清楚他们都在看哪一个 KOL 的平台，然后你在那边给他们、嗯、哦，你有新品啊，你有什么，这样就好了，不需要做太 over。
嗯
嗯，
我的认知是这样。
所以等于说听起来就是比较是local 的店或是不在台北的店，其实就只要做我的商家，反而部落客可能只能做一两个，推一两个就好了，这样子。
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做广告是这样，广告是做一系列的。
嗯，
好像其实当时我们的曝光是部落客曝光完之后，媒体、
嗯、
我们会发媒体、
嗯、
发媒体曝光、
嗯、
媒体曝光完之后产品上架，
对，
好，产品上架完再从通路再推一波，然后所有的社群广告再推一波。
嗯，
对，那这个过程中还会再加入几个 KOL 跟部落客去堆叠，其实这个一拉就是三个月至六个月。
嗯，
所以这个没有小店家能做得到。
对
对啊，
对，太硬了，
蛮硬的。对
对，
哎、嗯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陶生鸡排有两家店了嘛？然后已经拓展第三家了吗？然后在第一家、第二家店有遇到哪一些挫折吗？
其实我觉得开第一间简单，比较简单、嗯、哦，不敢说很简单，但是相对简单。那第二间店遇到最难的问题其实就是配送。
嗯。
配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吃的。
嗯嗯，
对，然后再来是管理的问题。
嗯，
对，
所以后来是都去克服这些问题了。
对，那后来我们所有的系统全部都是云端化。
嗯，
对，那配送的部分像我刚刚讲，我们建立自己的后台，就是 ERP 系统，它包含可以下订单，然后可以配货。对，
那也蛮想问，因为前面有提到说想要会来台北开店嘛，那这问题会怎么解决？因为如果是在台北，就是相对于例如说云林这么相对远的地方，那会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有一套新的模式、
嗯、
那这套模式就是说我们会做部分的技术转移。
嗯，
好、哦，对，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店后面是他们自己可以自己腌。
哦、okay、
对，那我们会给他我们的腌资料跟炸粉跟椒盐、
嗯
哦、它会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式。对，那我们肉的部分我们会帮他找好北部的厂商，先跟他确认那个肉品质 O 不 OK， 我会先去那个电宰厂、哦、或者是大盘商那边去看他们的环境，因为在南部我很坚持这件事情，有很多厂商被我抓到我都直接半恐半吓、嗯、
抓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其实很多店家都希望那个肉商帮他们退兵。
嗯，
我觉得退兵是肉最大的问题。
哦、
台湾的鸡肉从电宰完之后是 冷藏宰杀完之后、嗯哦、很多就直接温体出去卖给店家，
对，
有些是冷冻卖给店家、嗯、但你只要冷冻退冰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退冰是滋生细菌最快速的时间点，
是
对，那你要退冰又没办法很快。好，那退冰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叫冷藏退冰，第二个叫做流水退冰，第三个就是打微波退冰、
嗯、对、
哦嗯哦、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对，
但是只要你退完冰再冰回去问题就很大，
对，
但是因为你看、哦、那个肉上有一次我就发现我就故意开车停在对面，然后我就在那边
看
他
怎么弄
怎么弄那些东西然后呢我就发现哇靠，你怎么整篮肉冷冻肉哦、嗯、推出来晒太阳
啊，好糟哦，
快啊，要快、嗯、
对，
这不是糟，而且不止一件，
天哪，
对，然后再来哦，你跟他讲完之后他就盖了一个小房间把它放进去，但我说哎、欸、啊这个温度不够呢、嗯、我会拿红外线的测温枪去测，对、嗯、啊那个就我就直接拍照嘛，拍照我就传给他，我就说你这样不行、嗯、对，然后我还有遇到过那种冷冻食品，譬如说甜不辣米血是冷冻食品嘛，
对，
那他是不是应该是冷冻好来送来我这里，不对、嗯、他开了一台冷藏车然后那个车你懂吗，那个东西下来全部都退冰了，他跟我讲说、嗯啊、你们这边厂商都收为什么你不收，我就因为这样跟厂商杠上了、啊、对啊，
他不合理耶，
我觉得很无言啊，你明明袋子上面就写需冷冻，这是冷冻食品，为什么你配送给我用常温，
那有可能就是没有冷冻车了，
有可能
对对对，
刚好没有
刚好没有，
他就夹内用，我就一定要送过来，但问题是、嗯、这个东西是他对他产品不坚持，不是我，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得把关的地方，对、
欸、那我想问一下 Jace， 就是很多人都梦想在 小吃店的时候创业啦，那你会推荐创业的人从小吃店开始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小吃店是一个入门槛很低很低的产业、嗯、但是他要做起来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对
对，好，这是小吃店。那我如果现在想创业想做小吃店，我会建议啦，不要吧，你要先想办法用最少的资金达到最大的效益、嗯、好，你如果你这一关可以克服了，后面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前面就要花一笔钱把店装潢漂漂亮亮，包装弄漂漂亮，你的着重点是在你的形象、嗯、那我觉得后面问题就很大，因为吃的根本还是产品，不会是包装，好，我觉得要把这个比重先抓好，
嗯，所以他产品他自己也要有一点功夫在做小吃或做他想要的服务嘛。
不瞒您说，我个人不是很会做菜，但是我很会吃、因为吃了很多地方的东西、嗯、但我觉得他必须得要能够判断这个东西他能不能卖，
是不是主流，是不是可以卖给消费者，
对对对对，他的 target 在哪里、嗯、但是重点是投资的成本要很低，
对对、哦，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因为很快速，所以你必须得花最少成本去测试市场、嗯、所以前面的一年我认为都是测试市场的时间，如果不行你就要停损了，
见好就收这样子，
对、嗯、或者不好也要收，嗯，好、哦，该、嗯、停损就停损，对
OK、嗯、了解
那蛮好奇问，就是像鸡排店这样子的一个营收它是相对获利是好的吗，还是你会觉得说、欸、其他类别可能会相对鸡排店还要好，
现在真的很差，我直白说现在真的很差，鸡、嗯、排炸鸡跟鸡肉有关的都很差、嗯、包含连早餐店都不好、嗯、因为它有蛋、哦哦、
对
OK， 对，所以现在只要跟鸡肉相关在台湾目前都不是很好，例如像我刚刚有跟柯威讲，我说成本涨了一倍、嗯、
对，
掉回来可能 10%、嗯、那 没有差到哪里去，
是啦是啦，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差，
对 对啊，那你说其他的像饮料啊，饮料很好，嗯，对，
所以饮料店才会越开越多嘛。
饮料，对对，饮料真的很好，但是饮料的寿命我现在看起来大概两年。
嗯，它的 cycle 很短，
它的 cycle 很短，两到三年。嗯，对对对，然后它就会淡掉。对，那淡掉就会你的营收就会掉很多，那是掉很多、哦。
那就再换一批啊，
再换新的牌子，
对，
再出来
对新的特色、新的牌子。
对对，现在是这样
做。可是鸡排或炸物好像比较少这样子的汰换期嘛。
因为。它的开发太麻烦，
就是相对来讲后端要做的成本太高了，对不
对，它的后端的开发太麻烦，嗯嗯，对，那但是饮料不用，饮料没有，饮料直白说根本没有后端成本，
可是他还是要研发什么 奇怪的什么奶泡啊，什么什么奶盖啊之类的。
可是他的研发都是前端的，前端的制作方式、呈现方式、口味，但他不是，他不是说哦，我奶泡，我必须得要在家里先把奶泡打发。然后弄成一包一包之后再配到门市去，因为这些东西目前在台湾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
他们只要用 combo 用组合的方式去让它变成新的产品就好了。但是炸物或者是食物类的就非常难，这是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好，那最后问一下，就是桃城鸡排未来还有哪一些规划，以及未来展店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目前就是开放加盟，我们最近也已经收了蛮多加盟 的需求，
对
对，那也陆陆续续在谈，那我们会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让大家来加入这个牌子，
嗯，
好，
嗯，
这是我的想法。好，那另外一块当然我们也接受技术转移的部分，如果你自己原本是在做炸鸡的，你认为你自己你有遇到了瓶颈，好，我们可以去教你。对，
所以等于说就可以用你的牌子，
你可以用我的味道，你可以原本挂你自己的牌子，用我的味道，没有问题。
了解，
对，好，因为譬如说你缺哪里，我可以教你哪里，
就
这样就好
了。
对，那在国际上面，我们目前也有在其他国家在谈品牌代理的部分。
嗯，
那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卖我们的味道已经卖了3年多了，
嗯，
美国的华人都蛮接受的。
嗯，
对对对对，那目前还有像是菲律宾。对，离我们比较近的是菲律宾。
嗯，
对，那这些在谈品牌授权都已经在洽谈当中。嗯，
很期待。
嗯，
对啊，对啊。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桃城鸡排的品牌负责人 Jace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餐饮的观察还有创业故事。那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